第八章，融为一体。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篇10到11节。至此，我们已经学完了正确读经的五个方法，即前面提到的五P法。这五个方法同时是建立圣经学习力的五个工具，让我们更爱圣经所宣告的那位神。下面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每个方法的内容。首先是牢记目的读经法，明白所读经文在创造、堕落、救赎、成全大故事中的位置。第二个方法，透视历史读经法，明了所读经文的考古信息，即历史和文化背景。第三个读经法，恒心忍耐读经法，下定决心不急躁，阅读速度要符合现实期待，致力于长期坚持。第四个方法，按部就班读经法，按照领会、解释和应用的步骤有序阅读。最后是祷告相伴读经法，读经前、中、后记得向天父寻求帮助。现在我们清楚了这五种方法，接下来我们通过举例来看在实际读经中如何应用这些方法。正如我在前面介绍这些方法时所讲述的，它们不是严格直线式的运用关系，不像检查清单上的独立事项，而是彼此相关、相互交叉的一系列练习。没有任何例子可以准确刻画出你的读经过程，所以本章旨在给你指引正确的行动方向。至于举例的目的，我们知道读经的全过程都需要忍耐和祷告，所以我们以雅各书为例，主要来讲解如何牢记目的、透视历史和遵循按部就班的读经过程。读下面的例子，你就会发现每一步并未被分解成几段，按段要你去投入具体的时间。如果你已习惯由读经指示或老师帮你把学习过程按天或周均量分开，那么可能也需要时间去习惯放弃这种安排。这里的方法同样会给你按照自身速度学习的自由，按照你的情况决定给所读经文投入多少时间。或许根据你的时间，需要花3天或3周才能将给定的经文通读几遍。然而，比完成一定量学习更重要的是用建立圣经学习力的方法朝正确的方向稳步前进。请将以上这点牢记在心。如果你决定学习雅各书，让我们示范一下，根据我们的读经方法，你的学习过程将如何展开。开始之前，请先准备以下物品。首先是经文打印版，需要双倍行距、宽敞页边，包含角柱和串珠。还要准备一支钢笔、一支荧光笔，再来一盒做标记用的彩笔或彩铅。还需要一个活页夹或一本笔记本，可以将所有的读经记录放在一起。首先，我们示范步骤一，带着目的开始。思考雅各书在圣经大故事中的位置，以此开始你的读经。在讲述创造、堕落、救赎、成全的故事中，它发挥了什么作用？它如何指向神的主权和掌管？除非读的是创世纪或启示录， 否则，读经一开始很难准确知道所选经卷在大故事中的位置。这没关系，开始时头脑中有个大概印象，参考研读版圣经中经卷前的介绍信息或看解经书，然后带着问题继续往下读。随着花在经文上的时间增多，所读经文对大故事的贡献将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到读经结束时，你应该就能指出经文中与宏大叙事相关的主题了。雅各书是新约中的智慧文学，正如我们将在下面了解到的。因此，这卷书清晰指涉救赎主题，特别是逐渐成圣，尽管宏大叙事的其他主题也有呈现。接着我们来示范步骤二，获得所要研读经卷的透视信息。使用研读版圣经、可靠的解经书，亦或同时使用两者，找出相关雅各书考古式问题的答案。这个过程需要慢慢进行，因为一旦开始阅读，你就能带着原初听众的耳朵去倾听和感受这封信的信息了。将每个考古式问题写在你的笔记本里，并在每个问题后附上简要答案。这样，在第三个步骤里，你就可以参考这些答案了。关于雅各书的五个考古式问题，你的答案可能是如下示范的这样。首先，第一个考古式问题，作者是谁？你的答案是耶稣的兄弟雅各，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著名的译者雅各，投入大量时间祷告，死于公元62年殉道，从会堂高墙上被扔下，被砸石头，被打致死。第二个考古式问题，写成于什么时期？约公元49年，新约成书最早的经卷。接着写出第三个考古式问题，写给谁？由熟悉旧约经文和意象之人写给初代教会受逼迫的犹太基督徒。然后我们再示范第四个考古式问题，文体是什么？你可以写出答案，像旧约的智慧文学、箴言、约伯记和雅歌，很多劝诫，有54处直接劝勉人要顺服，带着权柄、令人尊敬的语气。第五个考古式问题，写作目的是什么？你可以写，为了说明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如何活出敬虔。答复了这个问题，真实的信心是什么样子？如果你不熟悉智慧文学这种文体，那可能就需要多读一些材料，做更多的了解。如果你对历史背景某方面的知识非常感兴趣，也可以继续钻研下去。你对原初听众深入肌理的知识，越多花时间去了解，就越可能轻松驾驭、领会、解释、应用的技能。接下来我们示范步骤三，开始领会、解释、应用的过程。首先我们看领会，即讲了些什么。使用双倍行距的打印版，将雅各书从头读到尾，查阅注脚信息，并在页边空白处归纳出主要信息点。归纳时谨记雅各写作时所针对的读者，想一想基于他们因信仰而遭受逼迫的处境，他们会从这封书信中提取到什么要点呢？再通读全卷几次，随着你对经文理解的加深，标出不断重复使用的词、表达或信息点。重复阅读的时候，读一下这封书信的另外两个译本，随着你对经文更加熟悉，将归纳的陈述记在笔记本上，形成这封书信的粗略概要。你写的雅各书概要可能是这样的： 问候一章一节，试炼和试探一章二到十八节，包含信心经受试验是好的一章二到十二节，我们不是受神试探，而是受自己的私欲试探一章十三到十八节。接着再看，不仅要听道还要行道一章十九到二十七节，不要偏待人二章一到十三节，真实的信心总是会带出行为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节，警惕言语三章一到十二节，两种智慧三章十三到十八节，不要向世俗妥协第四章，包含不要征战斗殴四章一到三节，不要与世俗为友四章四节，不要骄傲四章五到十节，不要彼此批评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不要自夸四章十三到十七节。你可以继续写，警告不行公义的富足人五章一到六节，最后的劝勉五章七到二十节，包括受苦中忍耐五章七到十一节，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五章十二节，祈祷要出于信心五章十三到十八节，挽回失迷真道的人五章十九到二十节。你不必对着这个概要苦苦思索，因为在接下来的读经过程中，你可以不断地回看修改它。在知道雅各大致讲了些什么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查看它的具体论述，按着此信的逻辑结构逐一细看的。根据你的简略概要，可以明确看出雅各书一章一到十八节含全卷书的两个逻辑要点，问候和对试探及试探的讨论。仔细阅读这部分经文，按照以下提示做出标注，这段经文有重复使用的词表达或信息点吗？提到神的属性，关于神的真实论述了吗？这段经文连续讲述了几个信息点，按照出现的顺序标出序号。遇到不明白的字词了吗？用问号标注出来，查字典并在打印板上写下它们的意思或近义词。这段经文中有关键性的连接词吗？比如若、那么、因此、这样、但是、因为或照样等等，用箭头连起起始论点和结论。有没有费解之处，在空白处写下你的疑问，留待后面解决。记住，不同的学习者做的标记会有不同。你标注后的雅各书一章一到十八节打印本看起来可能是这样的。接下来为您读出标注事例。在你有双倍行距宽敞页边包含角柱和串珠的经文打印板上，你用钢笔、荧光笔、彩笔或彩铅做了如下的标记。雅各书一章一到十八节，首先问候。雅各书一章一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你会在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神上面标注神有权柄，权柄下面加上了下划线，仆人画上下划线，上面标注共一使的人或奴隶。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在散住的后面打上一个问号，底下有下划线，在旁边标注犹太人分散在小亚细亚全地。好，我们再来看第二节。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标题信心的试炼旁边空白处标注雅各鼓励读他信的人试炼生完全。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节的经文，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在这一句经文的上边空白处标注 耶稣在马太福音5:12这样讲过。我们再来看第三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在忍耐下面画上曲线下划线，做出你的标注，当代译本坚忍。曲线下划线在本段经文中专门用来标注不断出现的忍耐忍受一词。好，我们再来看第四节，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第四节忍耐，下面标注曲线下划线，然后在4-5经文之间的空白处写上你的问题，我是否照本应该的那样在试炼中喜乐。在使你们成全完备这句经文底下画上下划线，用箭头就近指向左边的空白处，标注当代译本纯全加完备。第5经文，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在第5经文中，若这个字你可以打一个圈，然后就近在右边的空白处标注5，神是智慧慷慨的。我们再来看第6，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翻腾。在第6就近右边空白处标注神邀请我们向他求，邀请这个动词底下标注下划线。在第6左边的空白处这样标注，试炼显露了我们对智慧的需要，神赐智慧给凭信心求的人。第7，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第8，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你可以在第8和第9之间的空白处提出你对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句经文的反思，标注我是心怀二意的人吗？雅各书3:13-18，在哪方面心不专一？第9，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第10，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你可以在第10富足的降卑底下画上下划线，在9和10左边的空白处写上你的标注，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我们都脆弱且稍纵即逝。11，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你可以在11右边的空白处标注11，神与我们不同，他永存，以赛亚书40:6-8。再来看12，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在忍受下面可以加上曲线下划线，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有福底下加上下划线，空白处标注不是幸福，而是有神的许可和救助。再来看13，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我是被神试探加上下划线，就近在右边空白处标注13，神从来不是试探的来源，从来不是加上下划线，表达你对这一观点的强调。我是被神试探标注创世纪3:11-12，亚当说了类似的话。14，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在14左边空白处标注 神不试探人，我们被私欲吸引诱惑，以致犯罪。十五节，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在十五节和十六节之间的空白处，你可以标注出对十四、十五节的总结：错误的欲望向右箭头，吸引他们的试探向右箭头，罪向右箭头，死亡。表达从错误的欲望到吸引他们的试探到罪到死亡这一逻辑关系。同时你可以在这一行标注下面做出相应的二到四节经文的总结：信心向右箭头，试探向右箭头，忍耐向右箭头，完全。表达二到四节信心到试探到忍耐到完全这一逻辑关系，对应十四到十五节错误的欲望到吸引他们的试探到罪到死亡。好，我们再看十六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你可以在这两节经文的左边空白处标注，这个世界关于善恶的言论都是谎言，救赎我们的那一位给予我们的才是美善。十七节，各样美善，美善下面画上下划线。十七节，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并没有改变，加上下划线。在十六、十七节右边空白处标注：十六节，神告诉我们真理；十七节，神给我们各样美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十七节，神是光；十七节，神永不改变。我们再来看最后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在十八节第一和第二句中间空白处，你可以标注与利未记二章十四到十六节有什么关联。在用真道生了我们这句经文下面加下划线，在道这个字旁边引出箭头，写下你的标注基督。在十八节经文下边的空白处标注十八节，神按自己的旨意生了我们。最后在整段经文下边的空白处标注出你的问题：一，什么事物我以为是美善的恩赐，其实不是；二，什么试炼我以为是糟糕的，最终赐予我忍耐。